第十一讲，
属灵征战。
信息：为保罗 ，Pastor Paul Vigiano， 翻译：王兆峰。2003年7月20日，
使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住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十一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十二。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十三，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14，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15，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16，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17，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18，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以弗所书6章10至18节，对住魔鬼喊叫。我年轻的时候曾参加过一个青年人查经班。一次，随着众人的祷告越来越迫切，最后达到满腔热忱的顶峰，年轻的祷告勇士们对着魔鬼大叫：我斥责你。他们告诉我说，这是属灵征战。这一征战包括我们开口对撒旦进攻。据说马丁路德曾将他的墨水瓶扔向魔鬼，听说至今那堵墙上悬留着墨迹，只是我们不知道那是真实的还是虚构。你以为如何？这难道真能打伤黑暗的权势吗？假如魔鬼很狡猾，那么我们到底是扔墨水瓶呢，还是大喊大叫？哪样更有效？有人曾写过一本书，教人怎样查验到魔鬼的存在出现。一次，一位妇女正在游泳池边练习这一诀窍，突然感觉到撒旦就在游泳池边。她猛一转身，及时的救起了正在沉入水里的孩子。那么请问，那些莫能学会这种对魔鬼有第六感觉的母亲，当他们的孩子溺水死去时，他们该有多深的内疚，多大的悲伤啊。前面提到的那位妇女告诉我说，他自从读了这本书后，就获得了他现在所具有的这种对魔鬼的直觉。当他转过身去的时候，用他的话说，看到了邪灵的存在。另外一本基督教最畅销的小说，描述了魔鬼们正在用他们的爪子深深地掐入对陀毫无知觉的人们身上。这些人一定被吞吃精光。我认识一个人，他把妻子、孩子都搞得远远的离开自己。他毫不掩饰的坦诚自己有情欲、记恨、谋杀的灵。我和其他几位被请去，他要求我们为他祷告，把他身上的这些东西给赶走。他自己非但不悔改，非但对自己应付的责任只字不提，反而把这是为属灵征战，说那是邪灵在他身上的结果。只要把邪灵赶走，我就没问题了。我本人是没什么问题的，都是魔鬼邪灵在我身上的工作。他指着自己的肩膀，要我按手在上面祷告，声称魔鬼之所以攻击他，是因为他在神的军队里很特别，是位勇士，所以才成了魔鬼攻击的目标。他盼望我们用祷告来赶走他身上所附的魔鬼幽灵。我感到自己成了镇魔师，而不是牧师。说实话，我认为此人是在一种幻觉中，幻想症。这并不是说我不相信魔鬼的存在，而是觉得整个事情完全是通过这种处理人为的营造出来的。大家喊着砍断撒旦的捆绑，从黑暗权势下的自由，在圣灵里祷告。这一切使人联想到的不是以圣经为本的基督教，而是由好莱坞动作片巨星阿诺·斯瓦辛格主演的《末日来临》电影中的画面。 需要纠偏的基督教已经到了什么地步？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进行属灵征战？圣经清清楚楚地呼召我们进行属灵征战，圣经也告诉了我们用什么兵器来抵挡魔鬼的伎俩。我不是在说没有属灵的征战，我是在问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属灵征战？我们的兵器是什么？我们如何来运用这些兵器？这些就是今天早上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一，认清敌人。让我们先来认清哪些是我们灵魂的敌人。三种常在的仇敌是我们自己的肉体、这个世界和魔鬼，这是圣经所指出的。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加五章十七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约一二章十七节，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比前五章八节，这些经文不但显明了哪些是我们灵魂的仇敌，也简要地教导我们如何来进行征战。我们所愿意做的事，常常是与神显明的律法相违背的，我们不该去做。不去做与神的旨意相悖的事，说起来很容易，但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那些你愿意做的事是错的，你不该去做。当然，那些对的事，你就应该多多的去做。说不要贪爱这个世界，并不是说你不应该欣赏世界上的美，圣经中也提到过欣赏这些。但我们不应该对这个要过去的被造世界上的事太过热情，更不用说效法这个世界的行事方式、思想方法、这个世界的哲学及这个世界的世界观了，因为这个世界的世界观是与圣经相悖的。何况基督教并非仅仅是使一个人的生活变得好一点，它也是一个世界观。你的世界观若与圣经的教导相反的话，你一定是贪爱世界而不是爱神的。对此，我们应该有个清楚的认识。最后，我们必须认识到恶者和邪恶势力的确存在，他像狮子一样想要吞吃我们。我们应当自制警醒，以防恶者的伎俩。征战中的智慧。圣经在关于与仇敌征战的事上给了我们许多的智慧。例如，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林前十五章三十三节，假如你喜欢醉酒，那就不要去酒吧。假如你脾气不好，那就远离那些容易生事的街区。假如你容易被情欲引诱，那么就不要上网。不要与那些希望你下水的人作伴。切莫过高地估计你的勇气，以为你很坚强，能在危险的环境里站立得住。应该连去都不要去，不要与那些东西有份。我有一位朋友，说起话来带有很重的南方口音。多年前他告诉我说，他去打猎的时候发现，只要一有响声，动物都立刻跑得无影无踪。只有人类不同，哪里有响声，就往哪里去看热闹，比动物还笨。我们应当逃离人多、容易滋事的地方。圣经指导我们逃离少年人的情欲。三，认罪与祷告。征战也包括对自己的罪负责，认罪和祷告。十六，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雅五章十六节，下一步就是找一个罪人，这应该是件很容易的事，来一起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四，明白神的律法。辨别是非是很重要的。十一，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诗幺幺九章十一节，从上下文可以知道，这里的你的话就是指神的律法。假如你不清楚什么是罪， 那么你对自己身上的罪就很难看到了。这些以及其他很多事情，对于与肉体征战都是必须的。上面所说的三众仇敌常常是联系在一起的，你不用特别担心如何来区别他们。换句话说，当你在一个方面跌倒时，那你就是在各个方面都失败了。也就是说，如果你在肉体上失败了，你就在世界，在魔鬼那里失败了，因为他们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假如我让自己的肉体来控制我的思想、行为，那魔就是为魔鬼打开了大门，让陀可以任意妄为。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把谎言、怒气、偷窃，当然还有放纵自己的肉体与给魔鬼留地步等同起来，参福四章25-29节。五、属灵征战的典范。假如上述这些听上去都太常见了，那么让我们一起来细看圣经里关于属灵征战的典范。以弗所书大于6:10-18，看看是否不太常见。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弗6:10。稍等一会儿，我就会来解释这句经文。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弗6:11。耶稣告诉我们，魔鬼是说谎人之父，约8:44。当有人指责你太强调真理的时候，请记住主耶稣的这句话。我们应该穿上全副军装，而不是一部分军装。神给我们的伟大应许是能够站立得住。为什么说是神的军装而不是人的军装呢？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弗6:12。说我们的仇敌是天空属灵气的，是幽暗世界里的鬼魔，并非意味着我们应该拟定一个星球作战计划，手握刀剑，以我们的血肉之躯来进行征战。这可不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你读到这些经文时，觉得他完全是在谈另外一个世界的事，或许会想到你需要变到另外一个世界去。这或许是真的，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并非意味着你要踏进一片若明若暗、恍恍惚惚的世界，用喊叫与撒旦征战，就像科幻小说描写的一样。今天潜入到教会里来的就是这种思考方式，但这并不是这段圣经教导我们要去做的事，不是我们与黑暗世代征战的方法。事实上，查考圣经其他部分关于属灵征战的教导后，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清这场属灵征战到底发生在怎样的一个战场，它不是一个幻觉中的阴森森的地方。请看，四、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武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0:10-4-5。这些才是属灵征战的兵器。保罗在这里说，我们所面对的不是肉体，而是那众反对神的、自以为是的、反对关于神的知识的思想、概念。我们征战的对方是谎言，是说谎者，这才是征战。请记住，这些黑暗掌权者的主要武器是欺骗。这个阴谋从一开始就实施了。早在创世纪里，蛇就对夏娃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3:1。这就是人失败的开始。当人相信谎言而不相信真理的时候，征战就开始了。仇敌是说谎的，他们想方设法要人们相信谎言。谎言必须被揭穿，显出他们的真面目来。真理必须要彰显出来，真理就是基督，就是他的话。我再说一遍，真理就是基督和他的话，必须彰显出来。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 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福六章十三节，一部分军装是不够用的，人造的军装哪怕被说成是属灵的也没用。我一开头提到的那种对着魔鬼喊叫，那种对魔鬼的第六感觉等等所谓属灵征战的方法，都是人造的，都是异端型的。这些神秘兮兮装神弄鬼的手段，绝不是圣经教导我们神的子民用来与魔鬼征战的方法。这段经文说穿上军装，不是制造军装。这里列出了各种兵器，但并非是尽数列举。有些事这里没有列出，就如我们前面说到的那些，例如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认罪、相互代祷等等。很明显的是，保罗在写这段以弗所书的时候，借用了当时罗马军队装备的例子。当时的罗马帝国被认为是不可战胜的。我们也不必过于详细地分析这里所列的每一件具体的兵器到底派哪一种用途。正如加尔文在此段经文的注释中所说，有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要找出为石魔用工艺做护心镜而不做腰带。再也没有比这种人更闲懒的了。保罗在这里说的是，你们必须有全副的军装，使自己完全得到保护，全副武装起来。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福六章十四节。假如你不想在自己的生活里给魔鬼留地步，那魔就一定要知道、相信、承认真理。这真理也包括心思意念的诚实，不要说谎，以为说谎没关系。全副军装就意味住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是坦诚的。比方说你家住的学区不好，你想让孩子到好学校去，因此就撒谎说自己住在好学区，还认为无关紧要。它大大重要，因为你在给你的孩子上最大的一课，那就是只要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说说谎没有关系。这里所说的公义是指竭尽全力过敬虔的生活，不仅仅是避免做错事，而且要努力去做良善圣洁的事。爱神爱邻舍就是今早我们一起朗读的主耶稣的最大诫命，这是圣洁公义的最好方式。看顾孤儿寡妇，以德报怨，学习神的律法，遵行神的律法，真心诚意敬拜神，认认真真学习神的话，参加圣礼等等。我盼望你们各位在家里尽到责任，在生活中爱其他人，关心照顾他们，忠心的参加聚会，参加圣礼。这些都是我们的军装，是保护我们，帮助我们抵挡魔鬼伎俩的。虽然这些行为并不一定壮丽辉煌，却是保罗告诉我们的公义的护心镜。谁来定义公义呢？是神。怎么定义？用他的律法，因他的律法圣洁、公义、良善，罗七章十二节。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福六章十五节。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离开福音去参加征战必定是徒劳的。人的脚上若没穿上福音鞋，就不能在雅各的梯子上来回上下。我们并不在雅各的梯子上爬上爬下，耶稣就是雅各的梯子，我想你们是知道这点的。离开福音，不信耶稣是你的救主也是你的主，你就永远不能与神和好，也永远没有神赐的平安。你进入征战时必须知道你已经与神和好。保罗在罗马书大于五章一节中写道，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与神相和。罗五章一节，与神和好使人的平安，艰辛以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赛二十六章三节，是的，我可以在生活中找到平安，因为我已经与神和好。当我进入属灵征战时，我知道自己已经被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不能认为自己是独自进入属灵征战。下面马上就会谈到这一点。 在此征战中站立得住，永远要靠基督的福音。这一点在下面的这个征战命令里已经清楚地写明。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福六章十六节。我们在生活的征战里，永远不可丢弃在神里面的信心，要相信他是你的救主，是掌管你引导你的主。保罗说的藤牌，印译成盾牌，是一面罗马军人使用的椭圆形 1.3 米高 0.8 米宽的盾牌。我们在那些古代战争的电影里看到弓箭手射箭时，士兵们都躲在盾牌后面。电影里那些盾牌看上去都不大，有些还被箭扎了进去。可是真正的古式罗马军队盾牌能挡得住所有的飞箭。保罗在这里的意思就是，你必须以信心做盾牌来保护自己。假如你跑开，扔掉了盾牌，那你就要中箭了。基督徒永远都不应该往山里逃，我们永远都不能以为保罗指定的兵器不管用了，还是试试别的吧。有天晚上，我们在查经的时候讨论到保罗被关在监狱里。你看，第一世纪时，相对于犹太教的新的基督教信仰应该使人的更丰盛的生命的，但保罗却在牢房里。他是否应该放弃这个信仰，因为他不灵了？不，你绝不能按世界的方法来评价。保罗的态度是，这更好，神的名因此的荣耀，连狱卒都听到了福音。保罗控制住局势，因此，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站在盾牌后面，不要让世界的东西来影响我们。无论他造的多么属灵，其目的都是要把我们引开，让箭射中我们。保罗在这里指出的是，盾牌不仅仅挡住火箭，而且也熄灭他们的火，除灭他们。当然，这是我们一直要面对的，因为火箭不断的飞来。诸位多少都有这样的经验，有些火箭在我们的生活中会渐渐失去他们的势头。比如说，我刚信主时17、8岁，所遇到的试探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别的箭又飞来，又需要除灭它们。上次我提到过，自己当年面对的情欲火箭现在已经变成了脾气火箭，但神的应许是，这些火箭都同样要被除灭。火箭可以是焦虑、患难、逼迫、饥饿、怀疑、情欲、贪婪、虚空、嫉妒等等，但所有这些最后都会被除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18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福六章17至18节。这里指出了救恩的头盔，这点必须不断的强调，要永远摆在我们面前，叫我们知道我们是已经的救了的。我们进入征战时，绝不能以为假如我们这一仗打败了，我们就会失去整场属灵的战争。我们戴上这救恩的头盔，它赐给我们力量和勇气，因为我们去拼搏的对象是已经被打败了的仇敌。我们的救已经是事实，而不是希望或许会发生的事。我们在赛跑比赛中，假如终点线已经清楚可见，奖赏就在眼前，那会给我们增加多大的冲劲啊。我妻子参加过一次1/2马拉松赛，中途她以为看到了终点线，冲刺了一下，结果发现不是，后来又看到一个，又冲刺，还不是，最后终于看到了真正的终点，她一鼓作气跑到了终点。当你看到终点时，你就会全力以赴的冲刺。我们基督徒知道救恩已经是我们的了，所以才去进行征战，打那美好的仗。我们不是在向空气打拳，不是希望赢而已。我们的救恩是确定的，这是一场已经打赢了的战争。假如我们放弃神的话，或者在神那里加上点什么，那我们就受损了，失去了圣经的教诲，每战必输，一败涂的，因为他们没有剑， 他们把神话语的大能换成了人的创新，他们自己就成了自己的敌人。最后，我们必须在祷告中坚忍，求神丰富的为我们提供所有的需要，好叫我们因助他的恩典，在此邪恶的时代中抵挡仇敌，并且在完成了一切任务之后还能站立得住。我们当然应该祷告。我没有做过调查，也不知道你们的祷告生活，但我建议你们作为一个家庭，至少在三餐之前全家一起祷告，在家里发生什么困难的时候一起祷告，比如孩子病了，妻子或丈夫碰到不顺心的事等等。我很感高兴的是，我的三个孩子，一个二岁，一个四岁，一个六岁，在他们头痛或不舒服时就会到我这里来，知道我会为他们祷告。假如我没有祷告，老大就会问，爸爸，你怎么没有为我祷告啊？这是正常的，就应该是这样。孩子们睡觉前，你和他们一起祷告，这些都是最基本的祷告。你们也应当有另外的祷告时间，为特别有需要的人或是祷告，赞美神，感谢他赐的一切丰富。六，正确的看待征战。假如要问圣经里哪段经文最清楚地列出属灵征战的兵器的话，就是以弗所书中的这段话。它实实在在、清清楚楚地列出了真理、救恩、公义等等。但是，在我们穿戴起这些可以使我们抵挡仇敌的军装之前，让我们先来摆正自己在征战中的正确位置，就是以弗所书的第六章。但我们不能忘了前五章，尤其是前三章。你若来学习以弗所书，就知道前三章告诉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后三章告诉我们应如何去做。因此，我们不可丢了上下文，不然的话，聚会结束后，我们走出去的时候，会以为自己就要去行公义，要去进行所有的战争，要去打败魔鬼。你不是光着膀子与光着膀子的魔鬼在最高的擂台上决斗，要是那样的话，不出一个回合，你恐怕就撑不住了，就会像使徒行传中所记录的那场属灵征战一样了。十三，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斥令你们出来。十四，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常是基瓦的七个儿子。十五，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十六，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剩了其中二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图十九章十三至十六节。看到这里，那众以为可以用喊叫来恐吓魔鬼的想法可以休矣。七，已经被打败了的仇敌。在讨论我们穿戴军装进入征战之前，让我们认清楚，我们的敌人是已经被打败了的仇敌。让我们以打败陀的那一位做我们的避难所。你们中间一直在仔细听的人会注意到，到目前为止我们都在谈律法，例如行公义、做祷告等等。我们必须清楚，离开了福音，律法就是死的执事。所以，让我们以打败仇敌的基督做我们的避难所。以赛亚先知在论到那要来的弥赛亚时，有下面这段预言。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甚不喜悦。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他以公义为铠甲，或作护心镜，以拯救为头盔，以报仇为衣服，以热心为外袍。赛五十九章十五至十七节。这实在是一幅很美的图画。他描绘了神子民的仇敌与神作对，正在向神子民猖狂的进攻。神说，谁来帮助我的子民？没有人。因此，父神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成为人。他穿着公义的衣裳，戴着救恩的头盔，以热心为外袍，冲向敌人。 这段话实在精彩。基督无往不胜，征服一切的特征，在先知的预言里得以充分的展现，正如启示录大于十九章中的预言一样。没有什么人能够与神的子民为敌而不被击败，也没有什么人具有足够的公义的大能，可以通过代祷使神的子民在这场征战中获胜，唯有主自己。并且他在此征战中以报仇为衣服，以热心为披挂。正如那首我们经常唱的马丁·路德写的诗歌一样，黑暗之子咬牙切齿，我们对此毫不惧怕。陀的狂怒我们可以忍受，因为陀的毁灭已经注定。神轻轻一句话就可击倒陀。神的一句话就是耶稣，正如该诗前面一段所表明的。我们若靠自己的力量，我们的努力必定失败。若在我们这边助阵的不是那位神自己拣选的，你问那位义士是哪一位？耶稣基督就是他，安息日之主是他的名，从亘古到永远永不改变，他必得胜凯旋。只有当我们却实行靠了穿戴公义护心镜的那一位，我们才有可能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征战。脱离神所拣选的那一位，只能使我们落得个赤身受伤的愚人下场。八，大卫与歌利亚。仇敌就像歌利亚那样站住，对住神的子民骂阵。你们都知道撒母耳记上大于十七章的那段故事吧？歌利亚站在河谷里对着以色列人喊叫，以色列人在山坡上害怕发抖。他叫阵说，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将我杀死，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我若胜了他，将他杀死，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服侍我们。这样一直持续了四十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赢不了歌利亚，扫罗王只好待在帐篷里一筹莫展。他们知道与此巨人对抗，等待着他们的是死亡和奴役。但是那个看上去弱不禁风的大卫，就是神高的那一位，却挺身而出，要打败神子民所不能胜过的仇敌。你们知道受膏者是谁？新约里明确地告诉我们，受膏者就是基督。大卫当时不过是个不起眼的小家伙。有趣的是，歌利亚称以色列人为扫罗的人马，而大卫则宣告，谁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大卫对接下来要发生的事胸有成竹，他用一块石子就将歌利亚击毙，割下他的首级，是我们回忆起女人的后裔要打碎蛇的头，创三章那个预言。这时，也只有在这时，神的子民才得胜地进入征战。他们并没有只是在观战而已，没有只是说谢谢你大卫，因为他们知道大卫已经打赢了。歌利亚说的，你打赢，我们就做你们的奴隶，非利士人溃逃。于是以色列人就奋起追击敌人。然而在神的敌人被打败之前，他们是没有能力这么做的。有人将大卫击败歌利亚这一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的第一日相比，那是一场浴血奋战。那场战役一结束，1944年第二次大战事实上已经结束，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将已经取得的决定性胜利扩展到结束1945年。我们也一样，我们不是说希望能打赢，我们只是在扩展那已经属于我们的战果。我们要做的是完全穿上基督，也就是今天早上我们读的第一句经文，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弗六章十节，弟兄们，你们要在基督里刚强。什么叫在基督里刚强？在基督里就是在他的遮蔽之下。这句经文教导我们要在他的大能里。我们一定要弄清楚，这可不是要我们成为超级基督徒，不是问诀窍在哪里，我是不是应该对着魔鬼喊叫。不，他是要我们认清这是一场在我们以外的征战。你没有与大卫一起下去战斗，你没有同基督一起挂在十字架上，你是白白得到他所成就的， 是白白的礼物。对于你，对于我来说，要在基督的大能里刚强，是指我们相信他那有效的工作。他所做的已经成了，他所完成的已经足够了。这就是此句所指的。当我们信靠主，当我们在基督里，当我们认清了他的大能时，正如大卫所说，这场征战就是神的征战。只有当我们认清了这些时，我们才有可能开始进入属灵征战，并且能够得胜。我们绝不是去完成基督在十字架上未完成的任务，他才是进入属灵征战的那一位，他才是使我们真正明白了这一切的那一位。他在十字架上是怎么个光景？他将世界的罪，将死承受在自己身上是什么个滋味？他打败魔鬼是怎么个情况？这一切，不要说是让我来讲述，我就是想象都想象不出来。因为我们不可能想象承受神的愤怒是何等可怕的事。我实在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完全告诉我们。你看，这一切基督的救赎之功不是基督徒所要做的，那是他已经做了的。他说的就是你们要相信，要信靠，不要离开。当我们相信、信靠、坚守，当我们以一个与此相称的方式生活的时候，那就是成圣，就是我们所做的不是为了要去的圣，而是已经的圣了。大卫跑去站在非利士人身旁，将他的刀从鞘中拔出来，杀死他，割了他的头。非利士人看见他们讨战的勇士死了，就都逃跑。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便起身呐喊，追赶非利士人。撒上17:51-52，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6:10，离开在神所告立的那一位里面的信心，所有的征战在还没开始之前就已失败，但那些信靠他的必定站立得住。阿们。
真神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居所地狱捆绑，使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难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山川尚未发现之时，地球形成之前，原自太初便有神。是恍若梦境，朝来